什么大智慧呢？他说，女人只要管好自己已经很了不起了，干嘛要去管男人？听话的男人不用管，不听话的男人要管也管不到。对你好的男人不用管，对你不好的男人不会让你管。爱你的男人不用管，不爱你的轮不到你管。努力去做这样的女人。啊，我不知道大家听了这段话之后赞同吗？我觉得我看了，我觉得媳妇人确实有她的智慧哈。这种智慧能够帮助我们女人活得更加成功，更加的优雅，不用管男人，生活多好啊，多轻松啊。我想男人听了可能心里也觉得挺开心的哈，觉得这是智慧之言。今天我们人非常注重智慧啊，在微信里面你常常看见朋友发给你，还是在这个朋友圈里面常常有生活的智慧、养生的智慧、理财的智慧、养儿育女的智慧、夫妻相处的智慧、做女人的智慧、做男人的智慧，各种各样的智慧冲塞了媒体、微信等等的。好，我们知道我们只要想看永远看不完，真是一个知识大爆炸的时代。而这些知识确实帮助我们今天的人活得更方便一点，物质享受可能更好一点，但是人真的活得更好了吗？人真的更幸福了吗？其实好久以前，我一个朋友，香港的朋友，他给我寄了这个 PPT 哈，叫做 Paradox of Our Time， 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逆论。其实这个逆论呢，是本来是英语写的，所以是英语翻译成为中文的。如果你看得懂英语，看英语的，有押韵的。这个时代，我们活在这个时代有什么逆论呢？我们的房子越来越大了，家庭却越来越小了。我们生活更加便利了，时间却更少了。我们获得更多的学位，尝试却更少了。我们知识加增，分辨能力却降低了。专家越来越多，问题也越来越多。药物越吃越多，健康却每况愈下。赞成吗？我们花钱太疯，笑容太少，开车太快，怒气太盛，熬夜太晚，起身太累，所以今天起身很累的啊。书读的太少，电视看的太多，难得祷告。我们拥有的财产加增，但是自我价值却减低了。话说太多，真爱太少，谎言泛滥。我们掌握了谋生的手段，却不懂得生活了。我们加增年岁，却没有加增生命的内涵。我们住的房子越来越高，脾气却越来越糟。我们道路越来越宽阔，眼光却越来越狭隘。我们花钱更多，却得到更少。我们更多购物，却更少享受。我们能往返于地球与月球之间，却不乐意穿过马路向新邻居问好。我们征服外太空，却无法征服自己的内心。我们可以计税颜值，却不能突破思想偏见。我们写的很多，但却学的很少。我每次看到这一段，就想到我的学生了。我20年在教神学，打从我读神学开始，一直到现在。都在澳洲神学学会，但是我知道因为大学的改变、制度的更新，我的学生确实越写越多啊，很可怜现在的学生跟以前20年前的学生相比。但是我常常也很怀疑，他们真的学的更多了吗？或者真的是越学越少？我们计划多多，但是完成很少。我们懂得追赶时间，却没有学会耐心等待。我们的收入越来越高，道德却越来越低。我们造更多的电脑，储存更多的资讯，但却更少深入沟通。我们追求数量，却减低质量。吃快餐却消化迟钝，身躯高大，性格侏儒，利润丰厚，关系肤浅。我们嫌小多了，乐趣却少，食品种类多了，营养却少了。双子家庭多了，厮守终身的少了，房子更华丽了， 家庭却更破碎了。这就是我们今天身处的充满逆论的时代。不知道读过之后大家心里有什么感受，不知道你会赞成吗？其实我已经在十多年前看到这段话，觉得讲得太对了，讲的不是你个人的状况，是整个人类走的方向。讲到我们确实是处在一个非常无奈的时代，看过去非常的聪明，非常的发达，但是真正有思想有深度的人不仅会发出一个问号，我们人真的往更好的方向前进了吗？我们人真的活得比以前更好吗？还是我们只不过是很聪明，却失去了真正的智慧？我们用我们自以为的聪明来管理这个世界，来管理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婚姻，但是我们真的把这个世界越管越好了吗？把我们的家庭婚姻越管越好了吗？还是越来越糟糕了呢？其实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人要生活得更好，需要的不是更多的智慧，特别是这种世俗的离开神的智慧，我们人要生活得更好，我们需要的是神的大能。哥林多前后书常常对比人的智慧跟神的大能，人的智慧跟神的智慧，那这两卷书信能让我们看见神的智慧跟人的智慧确实有差距的，而且有很大的差距。人的智慧常常使人越来越骄傲，以致最后离开神，变得更加愚昧了。但是神的智慧呢，使人越来越谦卑，得以经历神的大能，生命最终得到更新改变，真的能够使人活得更真、更善、更美。所以今天我想看其中的一段经文，就是对比人的智慧跟神的大能。刚才菲利弟兄已经为大家念出这段经文，哥林多前书第一章18-31节。那我们知道智慧的反义词就是愚拙。那从这里这段经文里面，一直到其实到第二章的结束，2:16，保罗不断的，提到这两个词，就是智慧和愚拙。为什么他不断地提到这两个词，智慧和愚拙呢？我们要回到哥林多这本书是怎么写成的来讲。我们知道哥林多教会是保罗创办的，保罗首先把福音带到哥林多这个地方，那里没有基督徒，那保罗首先来到那里，把福音带到那里，然后开始了教会，但是在神的带领之下，他很短的时间之内必须离开这间教会，神带他到其他地方去建立、去传福音、去建立其他的教会。在保罗离开之后，这家教会就开始出现了一些的纷争。那保罗听到了这些事情的时候，保罗就开始写哥林多前书。那写的时候他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呢？他其实很想牧养这间他自己创办的教会，虽然他不能够亲自在他们当中，他盼望借着书信他能够牧养这间正在四分五裂的教会。而这个段落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打从一开始就不断地提到愚拙和智慧，就是在帮助教会当中一些自为聪明的人，他们用自己的聪明来建造教会，结果呢，造成许多的错误和分裂，因为他们高抬自己，高抬人的理性，高抬人的智慧，离开了神的智慧、神的大能。其实这些人，这群哥林多的信徒，他们信主的时候，刚刚信主的时候不是这个样子的，他们信主的时候就是他们放下了人的理性，放下了人的智慧，不相信世界的聪明，他们谦卑地接受了神的智慧，就是保罗所形容的人觉得愚昧的福音，他们相信了钉十字架的耶稣。但是当他们在耶稣基督里经历生命的更新之后，他们恩赐越来越多了，他们的这种圣灵的经历越来越多了，他们开始重视，开始感觉自己很重要很特别，他们开始重视人的智慧多过福音，他们用人的智慧来带领教会，他们以为这样子做才能够把教会建立得更好。结果保罗说，其实 他们是带来更大的破坏。保罗告诉他们，教会开始的时候不是因为人的智慧，乃是因为神的大能。因此教会的延续也绝对不会是因为人的智慧，完全是因为神的大能。人的智慧在教会是无用的，不能够救人，也不能够复兴教会，只能带来毁坏。为了要帮助这些自以为有智慧的人脱离自己的盲点，保罗告诉他们两个重点，两个神用的愚拙的方法。从人的角度来看是愚拙的，但是却是神超越人的智慧，彰显神的大能。什么两个愚拙的方法呢？就是今天我要跟大家看的这段经文里面提到的两点啊，就是首先保罗提到神用人以为愚拙的道理来救人，神用人以为愚拙的道理来建教会，第一章18-25节。好，第二点我们要看的就是神用人看为非常平凡的，可能是不好用的人来建立教会。首先我们来看神用人以为愚拙的道理，这里就讲到神用十字架来救人，这就是神用人以为最愚拙的道理来救人。你知道十字架是什么吗？今天我们一看到十字架，我们的感觉跟保罗时代、耶稣时代人看见十字架的感觉不一样了因为我们知道很多教会前面都有十字架，十字架已经变成一个好的记号一个神圣的记号，一个甚至很浪漫很美的东西代表好这个 ambulance 也是画着十字架救人的一个记号十字架今天甚至变成装饰品，挂在项链上面。这个我16岁的时候，母亲就送给我的项链。我看见最近有一个我一个学生安妮是个姐妹她的耳环带着十字架，挺好看的十字架是很美的一个东西。但是回到耶稣的时代，保罗的时代的时候，十字架是什么东西？十字架其实是当时最恐怖的记号，十字架是当时最残酷的死刑刑具，不只是把人弄死，还是很折磨的，让人3天3夜在挂在上面，慢慢的被折磨死。如果你对十字架不是太认识，我鼓励你去研究一下。为什么十字架今天会改变形象，也是跟神的大能有关系，也是跟耶稣的工作有关系。当初十字架是最恐怖的记号，一个死刑的刑具，一个最折磨人，每个人看见都要眼闭三尺的记号。今天已经很多国家已经除去了死刑，就算有留下死刑的国家，也尽量的想办法用更人道的方式，更仁慈的死刑的方式。你想，如果基督教是人开始的宗教，一个宗教的创办人绝对不会高举一个人间最恐怖的记号来做代表。你想，今天人间最恐怖的记号是什么？这个 suicide bomber 可能这些不知道什么，就是这些的记号，会不会用那个东西来代表一个宗教的记号呢？如果基督教是人开始的宗教，绝对不会高举一个人间人最可怕的，人觉得最拒绝的一个记号，用一个最残酷的死刑刑具来代表。其实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一个宗教的创办人一定有相当程度的自恋款。自恋到会叫别人来膜拜他，但是有自恋狂的人绝对不会自己去死的。他自恋要人崇拜他还来不及，干嘛自己去死？而且绝对不会去选择一种自己选择的一种最残酷、最不人道、最羞辱的死法。而十字架在当时就是最残酷、最不人道、最羞辱的一种死法，是被人拒绝到最顶点的一个犯人会被挂在上面。这是世界的智慧 绝对不会想得出来的做法。从人的角度来说，只能说是愚笨的愚笨，愚蠢的愚蠢。所以单凭这一点就能够说明基督教不是人为的宗教，不是人创办的宗教，不是人用自己的智慧理性来做成的自救的方法，乃是神从天而降的拯救人的方法。神的作为，神的大能在人间彰显，神用的拯救人的方法。其实保罗在这里提到人的追求，这是保罗当时最熟悉的两种人。在保罗当时传福音的他的世界里面，就只有两种人，什么人呢？就是犹太人跟希腊人。那保罗就提到人的追求是什么呢？犹太人要的是神迹，希腊人求的是智慧，这是保罗当时所知道的人的追求。我想问问大家，今天的人，21世纪的人，我们今天在追求什么东西？我们今天如果在寻找一个可以膜拜的对象，我们在寻找什么东西？我们有没有可能也在寻找这两个东西？有没有可能？有可能。对，等一下，我还没有讲完先。我们为什么会寻求钱？其实跟这两个东西有关系，八九不离十。人其实还在寻找神迹，还在寻找智慧。当我们在寻找膜拜的对象的时候，可能比较感性的人在寻找神迹，比较理性的人在寻找智慧。当然也不一定是这个样子，但是我们传福音最少我在传福音的时间里面也有20多年了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是常常看见吗？许多人都这么说的，神，你的神耶稣能够医好我的病，我就信他，是吗？也许你也是这样子信主的，耶稣能够帮助我夫妻的关系和好，我就相信他。我们寻找什么？骨子里面其实我们在寻找神迹。但是我又遇到另外一些人，他们告诉我，他们之所以会相信耶稣，原因是他把世上的几个大宗教都拿出来研究了，他对比了，他说基督教是最好的，基督教是最有智慧的，这是理性的道路，觉得基督教讲的各方面都很合理，而且是帮助人更好的，往更好的方向前进的。所以人其实在追求的还是智慧、神迹这两个东西。有一天我和两个朋友吃饭，一个是佛教徒，一个是非信徒。他跟我说，我什么都不信，我只信一个东西，我只信钱。你们知道答案你们肯定也有朋友这么说的，对不对？我什么都不信，我只信一样东西，就是钱。你知道为什么吗？你知道为什么他只信一样东西，就是钱吗？因为钱能够换神迹，钱能够买智慧。我们不是有一句话说，钱能使鬼推磨吗？这不是神迹吗？对不对？我们今天活在这个经济挂帅的时代，我们每一个人都太清楚了钱的威力，我不用太多的解释，我们知道钱确实有很大的能力，钱能够收买人心，钱能够扭转命运，钱能够送你的孩子进最好最贵的贵族学校，改变他的前途，改变他的命运，给他更多的智慧，人生的智慧，赚钱的智慧，不是吗？钱确实能够行很多的神迹奇事，甚至最终我们发现了钱甚至能够救命。不怪的钱今天成为许多人崇拜、许多人追求的救主今天人的救主，今天很多人崇拜的救主就是金钱。但是钱虽然是万能的，钱却不是全能的。有一样东西钱做不到，钱没有办法救人的灵魂。相反的，钱用的不小心的话，反而会害人的灵魂。而且钱不管多有能力，它永远没有十字架有能力。为什么？这就是神的智慧， 因为钱没有办法买到十字架能够买到的东西。钱没有办法给人真正的幸福，而十字架能够给人真正的幸福。为什么？因为十字架能够把人带到一位无条件爱他的神面前。十字架告诉我们，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是在我们最最最不可爱的时候，已经有人爱我们，爱到最最最爱的地步，就是为我们舍弃生命。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这么说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我每次看这一节经文，我觉得这里面太没有理性了，太不合逻辑了，这是两个极端，对不对？这里讲到罪人，罪人是什么人？罪人，我们如何定义罪人？就是人间最不被人接纳的，人间最卑鄙的，最不可爱的，最无法见人的人，就叫做罪人嘛。就是人的最低级就是罪人了。那什么叫做爱我们为我们死？这是爱，爱到一个地步，爱到最最最终极的地步，就是把最重要的最宝贵的生命都舍弃了。这里人是最不可爱的一个极端，然后这里爱是最完全的一个极端。好，你看到这些经文吗？这些经文用理性是没有办法理解的，只能够靠神的大能，圣灵在你的心中，使你能够相信，使你能够理解。当我们看我们自己的时候，回想你最不可爱的时刻，回想你最卑鄙的，你做过最卑鄙的一件事情，回想你最丑陋、最自我中心，连你自己可能都不能够接纳你自己的时候，我问你，你那个时候，你的朋友、你的家人是怎么对待你的？那个时候他们是责骂你、拒绝你、离开你，还是为你死？有人爱你到一个地步，在你最不可爱的时候为你死吗？甚至有人今天有人爱你到一个地步为你死吗？我们很多人可能没有这种福气，但是我看见有一个人确实有这个福气。今年三月我参加一个老弟兄的这个纪念他老婆过世八年的一个崇拜，纪念崇拜。这是一个78岁的老弟兄了，他每一年他老婆过今年过世是八年了，每一年在他老婆去世的忌日那一天，他一定把整个教会的人请到他家里去，然后崇拜完再把这些人全都请到餐馆，差不多将近200人左右宴请最好的菜肴。为什么？那一天我常常参加他这种宴席，或者是这种礼拜，但是那一天今年我第一次听到他讲起他的恋爱故事。他讲完之后他就结束，就是说其实我的老婆是为我生也为我死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他10多岁的时候，高中刚刚毕业的时候认识他的老婆，或者他们应该其实是青梅竹马，从小一起长大的，只是说高中毕业的时候他们比较深入的关系，然后开始谈恋爱。后来他老婆是一个马来西亚的一位牧师的女儿，那毕业之后就在一个公司里面做会计做这个秘书这样的工作吧，然后就是在办公室里的工作。但是后来他们结婚之后，这位弟兄是就是一贫如洗嘛，他就到森林里面去，我们马来西亚里面森林有砍伐木材这个做木材的工作哈，就住在森林里面就砍那个树哈。这个条件是很差的，你要住在森林里面，那这些房子是连厕所都没有有很多的蚊子条件非常的差。他说他的妻子呢愿意放下自己比较舒适的生活到森林里面去跟他住。当然他后来发了大财哈，那他把孩子跟妻子 五个孩子都送过来这里读书。我来这里的时候正好也是他妻子跟孩子一起过来的时间，我们在同一家教会。其实他们一家我是非常认识的，除了这位老弟兄，因为他的妻子孩子都很热心，都在教会里，但是他都在马来西亚很努力的工作啊。那他也是挂名的基督徒，就是一年来一两次教会啊，虽然说是基督徒，但是不大上教会的。但是到他年老的时候，我去了西班牙回来的时候，发现他看到他的时候，发现他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他很爱主，我每次去见他的时候，他都说我们一起来唱诗啊，他最爱唱的是耶稣最好的朋友啊。他生命怎么可能这样子的改变呢？他妻子已经过世了。他妻子我认识的时候非常的健康，但是我去了西班牙五年六年回来，他就已经过世了。但是我认识的他们夫妻俩是丈夫之前身体非常的差，他已经有十年，这位弟兄是我现在认识的老弟兄里面可以说是我觉得最喜乐的其中一位老弟兄。但是你知道他的故事的时候，你就不可能想象他会那么喜乐。他已经有十年的时间每一个星期三次要去洗肾，他的肾很不好。他在这个见证分享里面他就说其实十年前他被医生诊断有癌症，然后有一天他就看见妻子跪在床前跟神祷告说，神啊，用我的命换他的命。我想这肯定给他带来极大的冲击啊。他说最后他妻子确实两年后就过世了，也是癌症过世的。他妻子很健壮的一个姐妹，我没有看见几个比他更健壮的姐妹哈，五个孩子亲手养大的在教会里面各种的服事都在当中帮忙我们年轻人很多的教会，他也在当中服事我们但是他走的我真的觉得我从来没有看过他生病的，但是就走了。但是这位弟兄，也许妻子知道丈夫还没有真正认识耶稣用我的命换他的命这位弟兄真的非常的幸福啊！这种妻子，这种福气是钱买不到的，对不对？反而你有钱更难得到这种妻子，可能你有钱的时候要嫁给你的人就不一定能够真的为你走到这个地步，反而是他在最穷的时候认识的妻子，到最终能够用他的命换他的命。这位老弟兄真的非常的幸福，而这种幸福是用钱买不到，是十字架给他的，是因为他的妻子生命里有十字架的耶稣。如果你相信圣经的话，你会知道其实你生命当中也有一个这么爱你的人，比这位妻子爱她丈夫更爱你，就是耶稣，他用他的命换你的命。这种无条件完全的爱是钱没有办法给你的，只有十字架能够给你。耶稣为了你的幸福，为了你的永恒的生命，为了你能够活得更丰盛，他为你挂在十字架上。在你还不认识他，甚至那个时候你咒诅他，你否认他的时候，他已经为你挂在十字架上。如果你生命当中没有遇过一个这么爱你的人，让我介绍耶稣给你。耶稣就是一个能够在你最不可爱的时候，看见你丑陋卑鄙无耻自私贪婪无可理喻到你自己很可能都不接纳你自己的时候，仍然选择爱你，爱你到极限，选择为你死，用他的命换你的命。所以保罗才这么说，这就是神的智慧。因为保罗说他建立教会的时候，他并没有讲人的道理。我们知道哥林多离雅典就好像墨本离吉隆那么远，雅典是什么地方？雅典是希腊文明的中心，那里是哲学最盛行的地方，那里许多柏拉图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这些有名的哲学家，一直影响到今天的哲学家，他们的家乡，他们的学校，他们的大学在哪里。保罗不是不懂得这些哲学，但是保罗说我来到哥林多的时候，我跟你们传讲的不是这些哲学，不是人的智慧，不是人的能力，乃是神的道理。 十字架的耶稣，钉十字架的耶稣，因为这是神用来拯救世人的愚拙的道理。第一章二十一节，保罗说，既然世人凭自己的智慧不认识上帝，上帝就本着自己的智慧乐意借着人所传愚拙的话拯救那些信的人。这愚拙的话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福音。这也是教会最中心的信息。其实教会的每一个节目每一个活动都应该直接或者间接的在宣讲这个信息。第二点，我们看下去的时候，我们看到二十六节到三十一节，保罗开始讲到神用人看为平凡的人。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没有做老板的做经理的就如果没有的话，也假设想象你今天是一家公司的人事部经理，或者你是一个老板，你需要聘请员工，那有十个人来应征你十个人都面试了 interview 了，那你 interview 完之后，你会选择这十个人当中的哪一个吗？你会选择这十个人当中最笨的那个吗？最平凡的那个吗？还是你选择这十个人当中最聪明的最灵敏的最有经验的那个呢？我们想象这个世界上的领袖澳洲的总理 Scott Morrison 也好，习近平也好当他们选左右手的时候，你说他们会选怎样的人？我们心里有数。一个人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资格、特别的才能、特别的经验，是很难亲近这些国家领袖的，更不用说要做他们的徒弟、他们的接班人了。但是我们来到圣经里面的时候，我们来看所谓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最高的那一位统治者，当他选门徒的时候，当他选接班人的时候，他是选怎么样的人？他选怎么样的门徒？我们看见耶稣选的门徒里面，平凡到不能再平凡的渔夫，甚至有被人轻视的、被人骂国家的走狗的税吏，社会里面没头没脸的人，甚至有性格相当恶劣、顽固、冲动、愚昧、迟钝的人。有的时候我看福音书，我都觉得很好笑，很有趣，因为福音书实在太真实了。耶稣自己在福音书里面甚至多次的感叹他自己的门徒的愚昧他行了很多的神迹，门徒还是看不懂。有的时候耶稣说，你们还不相信吗？你们看了我行五饼二鱼的神迹剩下了多少，你们还不相信吗？耶稣讲了许多的道理，许多的比喻，门徒还是不明白。有的时候耶稣为他们的迟钝也是在感叹，你们到现在还不明白吗？但是耶稣却能够用这些平凡到不能再平凡的人，用他们来宣扬天国的奥秘。奥秘是普通人不懂的东西，用他们来做天国的大事业，来创造奇迹。他们确实创造了历史上最伟大的奇迹，基督教在他们手中，我们看见发扬光大，因为他们真心的愿意跟随耶稣到底，所以圣灵能够改变他们的生命，最后成为神大大使用的天国的工人。那保罗在这里第二十六节下去的时候，我们看见保罗说，弟兄们想一想，你们蒙召按着人的观点，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地位的也不多这里保罗用很亲切的称呼称他们为弟兄们，可见保罗在这里要表达他跟他们的关系，保罗都认识他们，因为保罗亲自把福音传给他们的，保罗在告诉他们，他们是他所认识的、所亲爱的弟兄，因此他接下来的话不是要挖苦他们，不是要嘲笑他们，只是要提醒他们，叫他们回想他们蒙召的时候的身份，他们蒙神拣选的时候，不是因为他们特别聪明、特别有能力、特别尊贵，只单单因为一件事情，因为他们愿意相信十字架的耶稣。 因为他们愿意接纳十字架的福音，因为他们当中有一些人这个时候可能开始忘记了自己卑微的身份，他们开始骄傲起来，他们开始依靠人的聪明，开始高抬自己，分裂教会。所以保罗提醒他们，其实他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在神面前自夸。在世界上很神奇的啊，我自己感受到我自己的生命成长有这个危机，我在弟兄姐妹里面，在我的学生里面，我可以感受到很神奇的，有的时候我们经历了一些神迹奇事的时候，我们经历一些神的大能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会想啊，是不是我比别人特别啊？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人以为自己是比较聪明啊，自以为能有能力，自以为尊贵的一些人，很可能会夸口说，他们之所以会成为基督徒，会蒙神的拣选，会做传道人，是因为他们比别人好，他们配做神的子民。所以在哥林多教会的领袖里面，有一些人自夸说自己是属保罗的，有一些人说自己是属亚波罗的，说明他们其实已经忘记了他们起初得救是本乎恩，是因为完全是因为恩典，这就是他们分裂的根本的原因。他们开始注重人，他们开始注重人的智慧超过神的福音，他们开始彼此比较，而注重那个比较特殊的地方，这个比较特殊的地方。但是当我们回到十字架的福音的时候，我们知道没有，不是这些能力是我们得救的，乃是耶稣十字架的福音。而巴弗告诉我们什么？巴弗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个虚心在何修本是心灵贫穷心灵贫穷是什么意思？就是知道我们里面其实什么都没有，我们无上可成给神耶稣很清楚地说了，进天国不是靠人的聪明，不是靠人的品德，不是靠人的这个智慧或者能力或者等等的出生的背景等等的其他的条件。相反的，天国是属于那些知道自己真的一无所有的，知道自己真的心灵贫穷无上可成，所以只能够依靠耶稣知道自己没有什么可以夸口，只有这样的人才会真的放下自己，完全的选择依靠耶稣，完全的选择相信神，不相信自己，不相信自己的理性，因此天国才是属于这样的人的。神为什么选择平凡的人？神为什么要选择平凡的人？因为他要给每一个跟随他的人，我们这些平凡的生命，他要变成不平凡。然后当我们看约翰福音的时候，约翰福音的主题就是新生命，就是在耶稣基督里的这种新的生命丰盛的生命。而当我们看见 这本福音书的时候，就讲到特别不像其他福音书提到很多很多的神迹奇事，这本福音书只提了七个神迹，而七个神迹都用不同的特别的词汇来代表，就是记号，在原文是记号，我们中文看不到这个词汇，已经翻译成为神迹了，所以要学原文那原文是七个记号。什么记号？第一个记号就是水变酒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在约翰福音就是水变酒。为什么？这是一个记号。什么记号？代表跟随耶稣的人，我们的生命平淡像水一样，但是神能够把它变成尊贵，像酒一样的尊贵不平凡。这是许许多多我们看见历史里面许多伟大的平凡人的故事。林肯他的出生背景很平凡，华盛顿，白衣天使南丁格这个德兰修女，潘霍华，齐克果，加尔文等等，这些人数不清的历史里面的伟人，你去研究他们的生命的时候，你发现到很多很多出生背景真的没有什么，很平凡。但是为什么他们活得那么不平凡？因为福音的缘故，因为十字架 的耶稣的缘故，他们活得不平凡。今天很多人以为实现自我是我们存在这个世界上的目的，对不对？好，我们都盼望我存在这个世界上，我能够实现自我，实现我的梦想。其实当我们回到圣经的时候，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人出现在这个世界上的目的比我们的自我还大几千几万倍。打一个比方，如果我们人生的追求是实现自我的话，我们求的，我们眼睛所看到的不过是像一杯水那么多。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神要给我们的是什么？是个大海洋。相比一下，我们追求的就那一杯水，但是神透过圣经，透过十字架告诉我们，他要给我们的是个大海洋。我们求的富裕很可能是几百万的房子，几亿的财产，好像很多了，在神眼里其实只是一杯的小水。但是圣经应许说要把永恒的生命给我们这些跟随神的人。你说永恒的生命是什么东西来的？弟兄姐妹朋友们，永恒的生命，这里是一个大海洋。你看最富裕的一位王秦始皇，他用尽他的财富要寻找长生不老之药，他实在很有钱，钱能够给他换来永生吗？没有。而永生是怎么样得到的？是神白白送给人的礼物，是不是钱能够换取的？乃是透过十字架，人以为愚昧的十字架，神白白送给人的大海洋，永生的生命，钱买不到，努力也得不到，但是圣经说神白白的给人。圣经又说神要把整个的国度给我们，这里路加福音12章32节，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你想神要给你的是什么东西？是一个国度。我们今天汲汲营营的在那里很努力的一生人，不过是要赚取一块小土地，能够安身立命，死的时候也只有那一块小土地。但是你想一下，神要给你的是什么？跟这一杯小水相比一下，这是个大海洋，神要给你的是一个国。圣经又告诉我们，神要使我们的心富裕起来。你知道心的富裕是什么吗？跟你银行里面的存款相比一下，这就是大海洋。保罗，你看他处怎么样的处境，顺境也好，逆境也好，他心中是怎么样的一种情景，是那么的喜乐。他劝人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面好像一个清单一样列出来，他所受的苦比平常人还多。他自己说的，我比别人受更多的苦，多下监狱，多受劳苦，多被鞭打。但是为什么在他这样的人的生命里面能够活得那么漂亮，那么的喜乐？他在监狱里面写出来的信是充满了喜乐，甚至劝告别人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就在哥林多后书4章7节那里，他描述他四面受敌。想一下，你四面受敌的时候，你的感觉是如何？保罗说他的感觉却不被困住，在描述他心里作难。你想一想，你心里忧郁的时候，作难的时候，你是怎么样的？保罗说他却不致绝望。保罗说他遭遇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至于死亡。这是什么样的一种生命？这是心里非常富裕的一个生命。为什么？因为他其实是活在天堂，因为他心里有耶稣，有神在的地方就是天堂。你看到吗？他心活在天堂的时候，周边的环境，人怎样对他的拒绝，其实没有办法夺走他心中真正的那个富裕，那个平安，那个喜乐。所以心里的富裕才是真正的富裕。外表的富裕不一定是我们真的能够富裕起来。我看到有一些人做生意的 啊，他其实跟我说我一年里面可以赚100万，但是我要再投资，我要再跟银行借钱，我要再投，既然我这次成功知道我已经靠一间店我已经赚了100万，我想我再投资像麦当劳一样同样的系统再做多几间。好，我们好朋友嘛，好跟他说收了吧，这个有风险啊。但是他说不够，你知道吗？当你的心觉得不够的时候，你就心就是还有贫穷存在嘛，对不对啊？你必须觉得够，那才是真正的富裕。而圣经不断地告诉我们，心里的富裕才是真正的富裕。因为你知道，外面很富裕的人，可能住豪宅、开豪华车的，他的心如果不富裕，他照样的不快乐。圣经应许要改变我们的心，好像水变成酒一样，把充满罪恶、自私、骄傲、苦毒、丑陋的心变成充满了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许多的美善的心。只有这样的心能够像保罗那样处任何的环境不绝望。圣经常常提到这种心的改变，其实太多这些经文了。但是回到今天的经文段落的话，这里在结束之前，保罗再次提到，但你们得以在耶稣基督里是本乎上帝，他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我们看见这里所讲的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这是大海洋啊，弟兄姐妹们。那基督是谁？基督耶稣就是这个世界见证过心里最富裕的一个人，所以他短短33年的生命改变翻转整个世界，扭转人类的历史，到2000年后的今天，他的影响还是到处可见。你今天之所以坐在这里，也是因为他的影响，教会的存在也是因为他的影响，而且不断的在扩展，没有消灭。基督是谁？基督就是神。你想一下，神在这里要把神自己的智慧、神自己的公义和圣洁给你，你想，耶稣基督的公义就是属于你的，耶稣基督他是怎么样的圣洁，也是属于你的。你想，神要给你的不是大海洋吗？弟兄姐妹们，你在追求什么东西？你在追求那一杯水吗？还是那个大海洋？天韵有一首诗歌说，我最大的财富就是神，我最大的财富就是神，有他我满足，再也不缺乏，我最大的财富就是神。奇妙中的奇妙，美好中的美好，乐意与我同住，永远是我救主。这几句话真的很真实，真的追求神的人明白这当中的意思。这是24世纪人写下的诗歌，神就是我的满足。其实在很早很早3000年以前，已经有人经历过。所以最伟大的诗篇，诗篇23篇，第一句话怎么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这就是人心真正的富裕的状态，不致缺乏，没有缺乏。有一个东西在我们里面越来越大的时候，我们会明白这种在基督里的富裕是怎么样的，使我们不致缺乏，使我们甚至处贫穷也不致缺乏。这是神要给我们的大海洋，用不尽的智慧，真正不会失去的永久的财富。这个真智慧、真财富是藏在耶稣基督里，这个真智慧能够救我们，能够真的帮助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能够活得更好。它是钱买不到的，努力也没有办法得到，它是一份礼物，透过十字架白白的赐给那些真正想要的人，单纯的追求想要的人。 你想要吗？你不想要，你就不可能拥有，因为神非常爱你。我发现到神真的好爱好爱他所造的人，他造我们的时候给我们自由意志，神到今天都是非常尊重我们的。神很爱你，他对你爱的最基本的就是给你尊严，给你自由意志。他不想逼你相信他，他想给你自由，他想让你要怎么生活就有自由怎么生活，因为他这个世界创造就是给你在当中自由生活的。所以神不会勉强你要这一份礼物，但是对那些真正渴慕这个大海洋的，真正渴慕神的智慧的人，愿意放下自己的智慧的人，神的应许是真实的。神说，路加福音是1:10，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找到，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如果我们看前面的话，讲什么？就是讲到渴慕神，神的道理，神的天国，神的智慧的。问题是，你愿不愿意放下？我们必须，我们手抓住那杯水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伸出手来拥抱神要给我们的礼物。我们必须放下我们想要抓住的东西，我们必须放下我们自己，我们必须谦卑的向神求，你愿不愿意寻找神的大能？放下你自己的聪明，你的理性，你愿不愿意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来叩门？愿意的话，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是你造了我们，你把人基本的尊严给我们，一直到今天你都尊重你给我们的这个基本的自由。主，我们谢谢你，你让我们自由的选择相信你或者不相信你，选择放下自己完全让你做主，或者让自己继续做主。主啊，我们盼望能够放下自己，盼望能够选择你，不是因为你能够给我们大海洋，乃是主，我们真的看见我们自己的贫乏，我们看见我们何等的渴慕你，何等的爱你。主啊，求你提醒我们，常常记得我们自己的卑微，在任何的处境当中，在高处在低处，我们都要记得我们的本相，我们本来的卑微，认定我们自己本是柔弱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是你恩典的赐予，教会也是你恩典的建立，我们享受拥有的一切其实都是你恩典的赐予，你可以随时收回。就像你在比喻中对愚昧的财主说的，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主啊，如果你要我们的灵魂，我们所有的一切都要放下。主啊，我们宁可今天放下一切拥抱你。主啊，求你帮助你的灵在每一位你的孩子心中感动，让我们用我们的自由来选择尊贵的你，来选择放下自己来追随你。主啊，愿你把你的圣洁、你的公义、你的智慧丰丰富富的充满我们，帮助我们能够靠着圣灵在你里面经历主你十字架的大能，在我们里面改变我们的生命，使我们能够成为新人，被你所用。我们祷告奉主名求，阿门。